们的相聚，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我们这位尊荣的神。今天早晨，我要与弟兄姊妹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一同来思想新人这一个题目。我们的教会刚刚度过了51周年的这个庆典，这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历史的教会。那我们值得我们深入一同年来思想的，就到底什么是教会。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用两个字来开头，叫做这样。什么叫这样？这样的意思是说，有着前面所说的，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这个段落。19节到22节是前面的经文之后所做的一个结论。在前面的经文的里面，保罗谈到，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但是因着神向着我们的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了过来，也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单如此，而且在第二章的11节开始，保罗谈到我们不仅仅是在生命的里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而且我们与神、我们与人之间也有着巨大的间隔。保罗用人世间最大的一个隔阂来表达，那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阻隔。保罗形容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着一道中间隔断的墙，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冤仇。这个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一堵墙，就可以作为最明显的一个象征。因为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我们知道圣殿分成好几层的院子，从最里面是至圣所，再往外扩有圣所，再来是祭司和利未人的院子，然后再来是以色列人的院子，然后外面是妇女院，这是犹太人的妇女们可以进入的。然后整个圣殿区域的最外围有一个区域叫做外邦人院。外邦人院与这里面的这几层的院子之间有着一堵的围墙阻隔起来，在这一堵围墙的上面，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安放着一个牌子，这个牌子用希腊文用拉丁文分别撰写，就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的上面。这个牌子上面写着说，外人不得入内，违者自己承担其后果，也就是必须处死。这个牌子已经在考古学的里面发现了几块，证明确确实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圣殿的上面有这么一块牌子，并且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 他也有在他的著作的里面提到了这块牌子和他上面所书写的这一段的文字。所以保罗用这个作为例证，证明说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着多么严重的这个阻隔。但是保罗说到，这个阻隔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被拆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不仅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也叫我们与人之间可以彼此的和好。所以在第一章的18节就说，我们两下就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然后接着保罗就说这样，因为有着前面所说的这些的过程的缘故，结果就有了下面所描述的这些的情节。在前面保罗描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给他一个词语来描述主耶稣基督所造成的结果，他称他为叫做新人。这个是在第2章的第15节所说的，他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个新的人类， 是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创造的。这个地方的新人跟保罗书信其他地方所说的新人不一样。保罗书信其他地方所说的新人是指的我们的个人的这种言行举止。他说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应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表达我们应该有新的行为，应该有美好的见证。但是以弗所说的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新人，不是指的个人的行为而说的，这里所说的新人是指的教会这一整个的团体，是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创造的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头，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整个的联合起来就被称为新人。但是从第二章的十九节开始，保罗接续着来谈论什么叫做新人，他就要从几方面给我们再进一步的对这个新人做更深一层的描述。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保罗最起码用三个不同的词语来形容什么叫做新人。但是他首先说的是负面的，在进入到正面的这三个词语之前，他先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我们本来是外人，我们本来是客旅，这是保罗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所描述的。因为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候，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与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福分都没有关联的，我们在这些的福分上毫不相干。但如今我们不再做外人的，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这一切丰富的福分的里面，而且我们也不再做客旅了。虽然圣经的里面一再用客旅来描写基督徒，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这里所说的是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再做客旅了。以前我们是在神的家之外的，所以我们是客旅，但如今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所以紧接着保罗就用三方面来描写到所谓的新人。第一，他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因为刚刚保罗说过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照着我们的肉身，照着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来说，我们与以色列人是有分别的，我们不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更重要的，我们不在神的国的里面。但如今这里说到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所以所谓的新人，第一方面这个新人是一个国度。而讲到国度，我们最起码有两方面是可以思想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一再的提到这一个国，然后提到了两个争敌对的权势，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彼此为敌，彼此的征战的，一个就是神的国，另外一个是撒旦的国度。保罗说我们从前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原来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是属于黑暗的国度，是属于撒旦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撒旦的权下的。但如今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了，我们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缘故，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拯救了出来，把我们迁进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如今我们是产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或者说我们改换了我们的国籍了。我想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都经过一个过程，从申请永久的居留开始，到我们最后取得美国的公民的这个公民权，我们取得了美国的护照。你会发现这里头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你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你为什么取得一个美国的护照？ 因为你会发现美国的护照拿到任何地方会比较可能比我们原来的护照会更好用，这里你方便你的旅行，尤其像我自己今年累月的在外旅行，以往到欧洲去讲道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要跑那个意大利的大使馆，而且意大利大使馆特别麻烦啊，我有时候为了取得一张签证要跑四次的大使馆才能够取得，而他还必须要很特别的，他要从意大利当地发传真进到他们大使馆去，那个还不能够从我家里传真出去给他啊，必须从意大利传真到他们的大使馆里面，然后我还得经过意大利说你到底传真了没有，然后还得跟大使馆先 confirm 说哎，我这里有一个传真进来，非常非常麻烦。但取得了美国的国籍了之后，你这一切都不需要，因为你到欧洲去是免签证的。万一你到了一个国家去出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寻求美国大使馆所给你的各种的协助与保护，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他的公民是有保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所以我们看见，这给我们看见说，当你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权柄，你得着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那是生活在神的供应，生活在神的保护的里面的。但相对的，你也同时面对着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特别强调的这一场的属灵征战，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还特别要说，我们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做一个刚强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缘故。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是从旧的国籍进入到一个神的国度的里面了。第二方面，你看见所谓的国度就牵涉到另外一件事情，不仅仅你进入这个国的里面，你有权利，你有可以这些福气，可以享受这个国家所提供给我们的保护，同时你进入到这个国度的里面，你也产生了你该有的责任和你该尽的义务。所以国度就有另外一面，是讲到这个国家的它的法律，它的这个命令能够通行无阻。美国的法律就整个通行在美国的所有的领土的上面，所有的百姓都必须要来遵循这些法律的。同样，你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你就必须遵循神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保罗把这个神的国，这个与圣徒同国摆在新人的三个不同的比喻的第一个，因为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表明了我们是要有新的效忠的对象，表明了我们有新的命令是我们需要去遵从的，我们不再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的里面，我们也不再生活在今世的风俗的底下，我们也不再顺服空中那些掌权者的首领，甚至于我们也不再随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如今我们只顺服一个对象，那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也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教会是神的国，但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却经常的忽略这一点。我们觉得教会只提供给我们可以与很多人一同来敬拜神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我们与很多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些的连结，有一些的关系，我们可以有很好很美好的团契，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协助。当然这些都是教会的里面应该让我们可以得着的，但是你忽略掉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是一个国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国它所牵涉到的就是国家的法令能否通行。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那个规矩不是人去定的，那个规矩是照着神的话语 而定的，我们如何的让神的话语能够通行在我们的当中，用我们习惯的所谓的主导文来说，那就是愿你的国早日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降临在哪里？首先就是在教会的里面。神的旨意何时能够被在地上能够被遵行？唯独必须要先在教会的里面被遵行，因为这是神的国的缘故。但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的里面，我们非常的忽略这一点。所以呢，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的里面几乎没有人去碰触的，很少去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教会的纪律的问题，或者说教会的惩戒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在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的时候，你有没有签了一个教会的公约，而在这个教会的公约上面是如何的签的，内容你详细的看过没有？我不知道如今有哪一些的教会是实施了这一种的教会公约的。我们愿意立定心志，照着神的话语而行，尽量的愿意在教会的里面付出，投入到教会的当中，为了要荣耀我们的主的圣名。并且如果我有什么样的地方我得罪神的，我做了什么事情是违背神的话语的，我愿意接受教会给我的纠正，甚至于接受教会的惩戒。这是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所看不见的。但一个真正的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它必须要有这种教会的惩戒。所以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健康教会九标志》的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叫做教会的纪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愿不愿意也对你的牧者们，对你的长老们说，请你们帮助我，让我过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过一个能够在地上来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你认为不符合圣经的话语的，请你来找我，请你指出我的错，纠正我的错误，好让我可以继续的活在神的国中，来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是神的国所带给我们的责任与义务。第二，教会是个新人，而这个新人不单是神的国教会，这个新人也是神的家。所以第二，保罗就说是神家里的人的。提到家，我们也同样有两方面可以来思想。第一，只有一种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家里面来，这一种人是要么是经过出生，是我们家里的儿女，有着我们的血统，这个是我们的儿女，理所当然的他进入到我们的家中，或者我们领养而来，经过一个正常的这种法律的手续，把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经过这种认养的过程，把他接纳成为我们家中的一份子，让他可以成为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同时的经过了这两个过程，一面来说我们拥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是与神无份无关的人，但是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因着他对我们的怜悯的缘故，让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了。所以进入到神的家的第一个条件是你必须是一个活人，你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死人，因为没有得着生命，没有重生，怎么可以进入到神的家的里面？所以我们昨天在上启示录的时候，我提到说我观察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今天北美教会华人教会的大问题是涌进教会里面的人太多了。 我们可能会想，哎，我们希望多多的人进入教会嘛，是不是能够信主耶稣？当然，我们盼望多多的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得着神所赐的生命。但问题是，今天到底进入到教会的人，是不是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就直接的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来，以为自己已经信主，以为自己已经受洗，以为自己已经成为教会的会友了，却不知道根本没有认罪悔改，根本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宰。若是如此的话，他根本没有重生，根本没有得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新的生命，他如何能够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呢？因此，家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家里面。第二方面，不仅仅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且我们名义上，因为我们原来不是神的儿女，不在这个家里面的，但如今我们不仅仅因着生在这个家中，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而且另外在法律的地位上，我们也拥有着神的儿女的这个地位。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看哪，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有着名义上法律上的地位，是称为神的儿女的，所以神家中的一切的丰富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来享受。但另外一面，他说不仅仅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而且呢，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称是名义上的，真是生命上的，而我们两方面同时兼备，我们又有名义上的地位，又有实质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来了。这第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有关于家的。第二方面跟家有关的，家所强调的跟国就不一样了。国强调的是那个法律的严谨，令出必行，整个国家强调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但家强调的是家里面的那个爱，在这里头有着父母与儿女的爱，有着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的爱。所以在家的里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爱，在神的家里面充满着神的爱。教会的特征是神的爱，这个地方是神特别的显明他的慈爱的地方。虽然神爱普天下的人，虽然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神的这一切白白的恩典，虽然神爱世界上的人，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一群的人是神特别怜爱的对象，神将要把丰富的爱倾倒在这一群人身上，那就是他家里的儿女。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更深的去体认到神的爱的地方。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里面，保罗继续的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到最后，他就说到，我们盼望呢，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知道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晓得那基督的爱是那人所不能够彻透的。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有何等丰富的爱，但我们要怎样去经历他的爱。当你流浪在外的时候，你无法经历到家里的丰富，好像浪子一样，是不是？当浪子在外面放猪的时候，当后来他连猪所吃的豆荚他都没得吃的时候，他想起来，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多少的仆人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你离家在外，你无法享受家里的丰富的。所以神的家是有着神的丰富的地方，尤其是神丰富的慈爱，那更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享受的。 不仅神的家有着我们的父那个丰富的慈爱，在神的家里头也有弟兄姊妹们丰富的爱，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是个人的来做基督徒，个人的来顺服神的旨意，个人的来明白基督的爱。当然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与神的个人关系的上面，但绝对不能停在这里。圣经的里面没有让我们看见有个别的基督徒的，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基督徒一定生活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因为在这里有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爱，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的关怀，我们可以彼此的安慰，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甚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劝诫，我们可以彼此的纠正，盼望在这里我们借着我们的爱彼此连结的缘故，我们能够叫神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到了后半段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怎样的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他说凡事必须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里都是着重在我们彼此的关系的上面。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力量，在弟兄姊妹们的当中我们有着彼此的爱的显露，我们向弟兄姊妹们表露出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也接受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爱，这是家。第三，教会这个新人不单是国度，不单是家，还有第三方面，这个国度是一个圣殿。教会的这个新人是一个圣殿，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结尾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渐渐的被建造成为神在圣灵里面，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所用的是一个圣殿的这个图画。什么是圣殿？我们同样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它。第一，圣殿它必须有一个经过建造的过程的，这就跟前面两个虽然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就不是这么样的着重了。提到殿，它必然是经过一砖一瓦慢慢的把它建造起来的，它有它的蓝图，它必须照着蓝图来施工，并且渐渐的把它建造联络，而最终可以成为一个圣殿，是让圣徒们可以在里头来与神相会，可以在里面来亲近神，在里面来敬拜神的所在。那就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圣殿是整本圣经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圣殿的意义，那就是神要降临，要显明他的荣耀，要显明他的同在的地方，那是神的儿女们可以来与神亲近，与神相会，来与神说话，领受神的启示的地方。而你会发现教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所在，因为教会是神所居住的所在，也就是他的圣殿。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个建造的过程，保罗在这里就描写是怎样的建造。他提到两方面，第一，他说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这一个要详细解释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弟兄姊妹不妨自己去参考一些以弗所书的注释书，但我简单的把我个人的结论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所谓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除了这个已经立好了根基之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独一的根基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却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这两者并不抵触，因为这里所说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以耶稣基督为整个的中心的。怎么样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照着主的旨意所喜悦的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所谓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的意义。因为下面的第三章保罗就提到了说，他提到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从来没有叫人知道，只有在这末世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所以你会发现使徒和先知他们所着重的是他们所领受的启示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聚会的这个主日的聚会的里面我们都要有讲道？那不是要给我们提供我们一些鼓励人心安慰人的一些的信息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知道如何照着圣经的启示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第一，我们的建造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第二，保罗强调这个建造的里面耶稣基督拥有着一个独一的地位，所以这里说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来成长，然后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耶稣基督在整个教会的建造的里面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当我们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的当中，当然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人的观点，有人的看法，有人的想法，有人的做法，各式各样的不同，所以难免我们在彼此的讨论的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观点上的冲突或者矛盾。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最终有一个最要紧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个教会这个圣殿的房角石。如果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偏离了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自然这个教会无法正健康的来成长，无法照着神所喜悦的来建造。所以教会很重要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书信的里面他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领受的神的话语的启示的上面，而最终我们是为了尊荣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什么叫做圣殿？圣殿不仅有一个建造的过程，而且圣殿它有一个最终极的目的，那就是让神可以居住在圣殿的里面。但什么叫居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居住的地方就可以反映出那个主人的品味啊！你进到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里面，你可以看出不同的品味，是不是？你到我们的家，你会发现我们的家非常的简单，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样的装饰，连基督教的装饰都没有。你看见我的手上没戴戒指，我们家里头不过节，不管中国节还是基督教的节，不过圣诞节，不过春节，不过复活节什么，我们都没有这一些外面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因为我们认为最重要是心灵里面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家的摆设可以反映出这个家庭来。我大概几个礼拜以前到 San Diego 去带领一个退休会，那因为我好几年没有到 San Diego 去了，我知道 San Diego 有一个地方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的，所以那一天下午我没讲到了，我就开着车出去了，我就到 San Diego 里面去，到一个旧书店的里面啊，我要去买旧书啊，因为那个旧书跟我们 LA 比起来我知道要便宜很多，所以我每一次去呢我就到那个旧书店去逛一逛，然后带着一些书走。那一天我逛完的基督教的那一个范围之后呢，我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应该去看一看的，是摆着各种宗教的书籍的，因为我想去看看一些跟犹太人有关的书，就摆在那个角落里面啊。 所以我就进去了。当我一进去的时候，我闻到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啊，我没有注意看，但我一闻到这个很特别味道，我就看一看，哦，原来里面坐着两个人，已经在那边看书的。我看一看，我一眼认出来了，那个味道是从这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个印度人，啊，他身上有着很独特的味道。所以后来我在结账的时候，我又闻到这个味道，我知道他从我的身边过去了。那你如果住进一个印度人住过的屋子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屋子的里面充满了印度人的味道，充满了咖喱的味道，那个洗都洗不掉，刮都刮不掉的。所以一个屋子是反映出主人的品味，一个屋子应该能够反映出说住在这个屋子的里面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是圣殿？圣殿是应该彰显出住在这个圣殿里面的神他的美丽，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各式各样子的美德，应该借着我们的教会把它彰显出来。那我们的教会是否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能够把我们的主的美德能够彰显出来呢？好像主耶稣所用的另外一个比方一样，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的教会在 Silver Spring 这里，对我们周遭的社区，对我们的华人同胞来说，人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子的观感，藏不住的。因为我们是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然后主耶稣接着下去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子的显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教会应该是把神的美丽彰显出来的所在。今天早晨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教会是一个新人。我们思想到教会的三方面，一面教会是神的国，我们应该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教会的里面。第二方面，教会是神的家，在这里面充满着爱，让神的爱，让弟兄姊妹彼此的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第三，这里是一个神的圣殿，是神居住的所在，应该借着教会能够把神的荣耀反照出来，在今天这个世代黑暗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里面，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叫我们的神可以得着他所当得的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一段经文再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为着我们的教会走过了51年的历史，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继续仰望着恩主你的手中。谢谢你给了我们教会的蓝图，让我们知道如何照着这个蓝图往上来建造。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真是成为你的国，能够通行你的旨意，让你的教会成为你的家，能够在彼此的爱的上面能够流露出我们的神向着我们的大爱，让教会也成为你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神你自己的荣美来。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帮助我们众人，好叫荣耀可以多多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